对，好，请大家回应或者是有没有问题。我刚才一开始说灵修不是只有用悟性，是我们灵性跟神的交流。那么这个灵性的交流的时候，里面就带着感性，带着我们的情性啊，一切所有全人就是跟神有一种对流。我很想知道说，上次你提到那个姊妹的这个交友的事情，因为你的这种例子哈，对大家都是很记得哈。那你有没有新的你自己的一个心得，跟他帮助他的心得有没有？
他目前还是稳定的跟对方在交往，但我们也是期待他能够更多的放在祷告当中，让他能够听从上帝的这个预备哈。暂时他还没有改变啊，还是因为喜欢他了，感觉好像有点困难。但目前我们这边也有个姊妹，也有点感情上的这个困扰。我们这边未婚的姊妹比较多，所以呢，都是年轻的姊妹嘛，都是属于婚姻上的问题，挑战也好大。
是的，
所以婚姻上的挑战还是这块挑战蛮大的。我不知道方不方便说哈。
我身边也有，我身边也有。当然可以说，如果你认为说可以分享的话，那我们会至少我们可以为你祷告哈，因为你要服侍这些人呀。我是觉得说，我们可以为你祷告，你讲，请讲。
好，那个我这边有一个姊妹，她喜欢的那个弟兄呢，我最近不是疫情的原因不能够见面嘛，可是呢，他们认识的时候呢，也是在教会里一起服侍啊，干嘛的？但当时呢，互相都没有说特别好感，然后呢，在一个小组里查经，然后呢，这个姊妹就发现他那个渐渐的对他有好感了。然后呢，就慢慢的，然后就稳定自己跟他的那种查经，查经查的时间还是蛮长的。可是这个弟兄呢，一直没有表白，让这个姊妹心里特别特别的焦虑。这个弟兄也挺在意他的，就是说每周非常定时的跟他一对一的查。然后呢，那个弟兄上次的毕业典礼的时候，他也邀请这个姊妹去参加，因为毕业典礼都是那个座位都不是很多嘛，除了邀请父母，然后他也邀请了自己的这个姊妹啊，可是他就一直以来不表白，让这个姊妹心里好难过，他就好想，他想捅破都，然后呢，心里呢一边呢又不敢，他问我该怎么办，我觉得他们两个已经到了无话不谈的这个地步了，就是他们里，其实在我看来，我觉得他们感情应该是蛮深厚的，可是为什么这个弟兄不去捅破、不去表白，我也不懂。你说我应该怎样建议这个姊妹？
你有了解到他有从神那里有什么样的确定吗？就说这是神要我嫁的，等于说他们心都已经不是他们了，我们不晓得弟兄那边哈。就是这个词的心是已经就是默许了嘛，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
是，
那他这个之前有神的一个给他的一种确据吗？你有没有听，没有了解到这一点？
确据呢，就是他跟这个弟兄一起沟通，他内心很有平安。然后他其实身边追求的人也是不少的，但就，他跟这个弟兄，而且呢，这个弟兄呢有很多的表现，比如说他在的一些团契，也有一些姊妹追求他或者对他有好感，他就很容易去拒绝别人，跟人家保持距离。可是他跟这位姊妹在一起的时候呢，两个人无话不谈，而且固定的两个人灵修，固定两个人在线灵修，
个别哈，个别的灵修上，
就是查经嘛，两个人自己查经，本来他们是有一个小组的。后来这个小组呢，有一特，不知道是疫情原因还是什么原因，就是人慢慢变少了，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但他们两个人还在坚持插进。
好，那我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个姊妹之所以不好去，你说她很想，但是不好去，好像把她揭开这个两个人心里面的那个想法哈，是什么原因？
因为她在这个姊妹呢，她是北方人，所以呢性格相对比较 大胆一点，他就是喜欢一些那个喜欢上教会的一个，也是一个同龄的一个弟兄，对方也很优秀，跟他像，比如说跟他一起服侍了大概有半年以上吧，然后也经常的相处，后来他跟他表白以后呢，他们就分开了，所以他很有阴影，很害怕，
OK，所以他有这个经验，是不是？
对，是。
那你的意思是说，他需要有人给他建议，还是说他就说，如果你身为一个像师母的立场跟他讲，那他会听你的吗？
他会参考我的意见，但不是说完全听我的。我是希望他能够，
他会在意你的意见就对了。
对对对，
那我再问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哈，如果是你，会不会去把它揭开呢？如果是你，
我觉得我今天哈，我是今天跟他沟通的，我说如果你们两个真的是已经感情到了一个很深的地步的，我。的话，我个人觉得是可以的。就是说，你们，因为我个人的分析就是说，我觉得一个弟兄他不会平白无故的跟一个姊妹靠得那么近啊，我就觉得，而且呢，长时间以来一直跟你一对一的这种灵修，而且也很期盼来，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弟兄肯定不是说偶然的，或者仅仅跟你是朋友关系才会跟你保持这种关系哈。所以我就觉得他对你的那种感情应该不一样。
好。我想哈，我认为你是他的辅导者，你是他的一个牧者的立场哈，你按着你的感动去跟他讲，这个我绝对认同。但是有一个顺位要注意到，就是说，因为万一到后来怎么样，可能我们都要去面对那个结果，对不对？好，现在你是用你的理性在推测说，因为这样，所以应该是这样哈。那为什么他不敢呢？因为他有他的，因为以前，所以他现在不敢，对不对？他也有他的一些推论哈。OK，那顺位应该是这样子。第一个，我既然那个平安是从神来的，我就因着神的平安，我要去跟他讲，去跟他打开我的心，跟他讲，而不是因为我已经推论了说一定应该一定是，就好像说我们应该是会有结果的，所以我才敢讲，你懂我的意思吗？等于说要把后果交给神。第一个顺位是神啊，我真的是有你的确据跟你的平安，即使我把这个平安的确据拿来讲了，这后果不是我想的，我也知道神掌权，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前提了。当然我们希望能够圆满的。我不认为一个女孩子到他们已经这么深厚的关系了，到现在去跟他表达有什么样的，就不像你讲的，好像你说的，但是不要，请我们不要做那个结论，因为结论在神手。我们可以把结论跟神说，神啊，都这样了，你可不可以保守你哈？他可以，他继续的跟求神来陪他走这一程，哈哈，好，就是不管怎么样，婚姻里面或什么样的感情的时候，把神放在第一个。有时候神容许我们做一些事情，是他心不揭晓，但是呢，是在训练我们的这个跟随的这种我们对他的幸福度，他在训练我们，都对我们都有益处。那我是很认同你刚才所讲，但是不要安全感不是放在，因为我们有这种关系，我的推论应该是这样，不要放在这个上面。免得你
对，
到时候你也有重担，哈哈，
是是是，
好，
所以我也一直跟他沟通，我说我们要先祷告，如果神有平
是
安
的，
了，或者你有信心了，你再去做这些事情，
呀，你是他的牧者，你有这样的，神会给你这个权柄，会给你这个责任来陪伴他。
好，那我还可以再问一个吗？
当然，您 讲。
也是跟这个姊妹有关系的，她。另外有个姊妹呢，跟这个姊妹关系非常好。然后呢，另外一个姊妹呢，现在呢就是处于， 工作变动很大，老师换工作，还有那个适婚年龄了，家里人经常催他，可是呢目前没有任何对象，所以呢他跟这个姊妹在一起的时候内心就充满着各种的困扰，因为这个姊妹的家庭条件也好一点，然后男朋对方的现在目前比如说跟他这个相处的这个男孩子条件各方面也很好，所以呢那个姊妹的内心就很纠结，想非常爱这个姊妹，可是内心也很嫉妒这个姊妹，该怎么办？
你是说表达出嫉妒吗还怎么样？
他言语之间会有羡慕嫉妒的各种的一种一表现，然后呢让这个姊妹听了呢有时候内心感觉到好难过。
哦，就会直接去面对那个人哈，那个他嫉妒的对象的。
对对对，因为他们俩关系非常好。
哦，哦，那这个问题就让他们两个人自己去解决了。我觉得这个是很比较怎么讲呢？是很五味杂陈的一种感受哈，这种感受，关系很好，然后会有这种这个，就表示说可能他们关系是需要被考验的。我觉得，对啊，我觉得这个可能说等于说这个关系，你会因为跟喜乐人同喜乐嘛，对不对？啊哈，所以看看你能不能帮助这个另外这个嫉妒他那个姊妹呢，去看他自己，了解他自己的心。我觉得他可能需要有一些需要更成长的地方啊。那我的身边的这些问题呢是什么？就是都是有原生家庭的问题。
对，我猜一句哈，这个姊妹呢是从小呢就没了妈妈，然后呢继母过来也对她挺好的，但呢她感觉她好像一直没有安全感。
她是不是很依赖这个刚才你在讲的这个姊妹呢？很依赖她。
对，他就是紧紧的抓住这个姊妹，这个姊妹比如说有其他的一些好朋友，他会让他产生很受伤的那个感觉。就是这个姊妹如果跟其他人好，他会很受伤这样。
那我了解了，那大概就是一种想要拥有，我们讲比较明显就是占有。那这种这个好的关系可能需要做一种清理，要稍微要更新，不然的话这个到后来会如果说压着压着到后来是会有个事情的。可能这个姊妹对这个另外她很好这个朋友的姊妹呢可能有一些不健康的心态。想要掌控了。所以这个呢可能可以帮助她去面对，但是很难。因为只要情感一扎根的时候哈，她对于这个姊妹的情感扎根的时候，这个要拔起来是很痛的。但是她需要面对。不然的话他用这种情况去结婚去爱一个男人的时候，爱一个弟兄的时候，事实上也会出问题。他可能就像你讲的渴慕那种母亲的爱过于这种夫妻之间的这种男女的爱情或什么的，有可能是这样，也有可能是这样。然后那另外那个姊妹呢，她需要为了爱他的缘故需要放手。
放手指的是保持这种关系，就是说跟他保持距离呢，还是
第一个他要看清楚问题在哪里。那不是说我们不爱他，如果我爱他的话，那我就需要帮助他脱离这种不健康的这种心态。那有时候呢可能这个你说这个交香港朋友这个姊妹呢是他嘛，对不对？
他
需要先有一个界限，你不可能叫另外一个放手，很难。他已经处在病态当中，所以呢这一边呢要给他一个界限。等于说呢先斩断，以前我讲过一个那个掌控的哈，先斩断那个想要被拉扯被占有或者是被掌控的那个，他需要先告诉他，并不代表你不爱他，就是因为你爱他你才需要这样做。对他自己也好，对对方也是一个，也会痛，但那个痛呢会让他成长。
要斩断这种他对他的依赖是吧？
是的是的，如果他对他是依赖或者是已经把情感植根于他的话， 那这个就不健康了、嗯、啊。当然你比较了解了、嗯、我这样是很快的跟你做一个哈、啊、一个好像一个论断一样哈、啊嗯。但是你想想如果有这个方向的话可能需要这样做。姊妹他已经够多、嗯、够复杂了，他自己的情感都够复杂了。哦、
嗯
不要再背负这个重担了。
嗯、那这个依赖他的这个姊妹我如何跟他沟通或如何更好的帮助他成长。
你可以问他，你说你我知道你很爱啊，你们两个是好朋友哈，你很爱他，嗯、那你会希望他更幸福吗？啊，你可以往这个方向去让他去反省，啊，
嗯，
他有对你表达他对他的那些心态吗？他有跟你有从他还是从另外姊妹口中听到的？
他是特别依赖这个在唐亚的，已经跟我多次的讲过。就是说他在跟他怎么说呢，他们在建立关系的这段时间他很喜欢会分享，然后呢因着他不断的分享，那对他的这种情感介入就很深，
嗯，
非常的深，嗯，深到他就是说无法的拉扯。我也直说我说你是缺乏界限感的一个人，我说你要适当的保持自己的一些隐私。
是的是的。
嗯，然后呢目前呢我也觉得他的目前我就觉得他内心也是蛮受伤的一个人，因为他的工作不是很稳定、
嗯、
所以呢他是期待自己能够更好的孝顺他爸爸妈妈、
嗯、
但呢确实现在因为他工作的变动啊各方面的压力，他现在就是说不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好女儿的一个状态，所以他自己其实是很焦虑很难过的、
嗯、
然后呢业务上现在目前也做不好嘛，因为现在疫情的情况、
嗯、
业务也做不好。嗯，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他想嫁人，就说明一直没有合适的弟兄。
嗯，
你就是多重事情就是结合的冲击他，他就很痛苦。
是的。
我就希望我自己能够抓住他的一个点，能够适当的能够给予他帮助。
好，那我给你一个目前我想到的哈，第一点，
嗯，
一定要那个要有一个界限、
嗯、
他要有一个界限。
好，嗯，
不然的话你会变成把他们中间拨开的人，你做不了这种事情的。有界限之后呢、
嗯、
你好像有一点要去代替他的位置，当然你代替不了，但是你要好像有一点空间让你来对另外一个姊妹啊靠近一点，关心他的，比如说跟他一起祷告啦，然后让他多倾诉他的、
嗯、
等于说你本身你要有一点代价啦，要付出这个代价。
嗯，
让他把他的那稍微有点转移哈、
嗯嗯
啊，他不可能转移、
嗯，
但是他有一点至少有人可以讲哈、啊，你是他的啊、你也是他的牧者，然后让他可以讲，然后你要带他的是往把所有的重担，把他的需要，我们不否认他的需要，情感的需要，好、
嗯
啊，他有那种需要，那我们要把他移到对神那边去，
嗯，
等于说你要帮他移栽了，变成这样子。好，首先跟那边要断、
嗯、
然后你又把它移植到另外一个去，这是可能你的工作会很、
嗯、
要有一段时间，要有耐性、嗯、你不能一下子就好，另外那边的界限是要一下子要做的，不能再等、
嗯、
那你这边的话就是慢慢的慢慢的，他有就像你讲他有伤哈，但是你要有原则、
嗯、
你要有你的原则，说我的目的是要让你好往这个方面，那他可能以他这种特性、
嗯、
有可能会对你有一种情感上的多少会也会有一种那种影子、
啊嗯、
他可能很需要，那如果当你在关心他的时候他也有可能会有这方面，你会感受到，那你要意识到你也要准备着说没有关系，但是你要把他移到跟神的关系上去，这是我的建议、
嗯、
那如果说我们的看法判断是对的话，那这个就跟那种所谓的操纵跟被操纵的关系了，等于说那边的话他事实上也有责任，他不是没有责任，就像你讲的、
嗯、
他就把他当作好友嘛，对不对，他没有什么不健康的情绪、
嗯、
就是好友，所以呢他就对好友无所不谈、
嗯、
但是另外一边已经不是朋友的那个，是一个情感的依附的啊一种情况。
好的，谢谢师母的解答。
我身边就有几个，我身边现在就有几个，
师母已经回答的非常好。我觉得可能就是对那个第一个的话，我觉得可能与其说在这个危难当中，在这个危机当中让他注重那个男生的关系焦虑，可能要让他 转向他自己内心为什么这么焦虑。让我想到之前有一个经历哈，也是组内的这样一对，他们就谈，好像也算确定也不算确定，就这样的，也是带着他个人查经。但是一说确定关系的时候，或者说要结婚的时候，那男的就一直很拒绝哈，就是很伤心或者怎么样。他们俩是好像也正式谈，比他们更进一步哈。但是那个男生呢，就是要进入到婚姻的时候呢，就退了。后来他去了解，他之前也是同样的一个情况，谈到一个要谈恋爱到结婚的地步，他就退了。后来了解到，就是他的原生家庭当中的问题哈，让他其实对婚姻是很害怕的。那个男生就是他很怕进入婚姻，因为他们家这原生家庭的婚姻很不好，所以每当要进入婚姻的时候他就退缩了。每当要进入婚姻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啊，我就不知道会不会就是让我想到了这样一个例子。所以的话呢，我就想说，就像师母说的哈，他要克服的是他自己曾经就是那种不安全感，被拒绝的不安全感。第二个，他自己要在说不说之前，他心里要有跟神要有个笃定和平安。我今天去说这件事情，这个我觉得就在这个当中就得到了益处。我今天去说出于神，然后结果也交给神。如果他能这样的话，就成与不成就得到好处了。当然我也了解这事儿很大啊，对他来讲可能是。感谢主，我这是我想到的这样的一个刚才。
谢谢师母。确实这个好像香港的这个弟兄他们家的婚姻也是有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男生呢有可能对这个婚姻也不是特别特别的有安全感吧。
现在现时代的人的对婚姻的理解哈，还有对婚姻的期待哈，是处在一种很跟我们以前的看法跟想法是完全是处在一种很多样性，然后又有很多这种稀奇古怪的一些想法。好像美国就很流行，就是也有人就是那种所谓的恋爱就好，不一定要进入，类似这个了哈。还有人就说不要有约，不要有婚约，同居就好。好，我们享受反而比较不会到时候呢婚姻会破裂，类似这样很多想法，魔鬼的这个势力的这个哈。那国内大部分现在我看起来是比较这方面的好像，但是我在想可能是比较属于这个原生家庭背景的问题比较多哈。那有个大前提请跟他讲说，要记得你的神知道一切，他很爱你，他也很爱你那个朋友，两个人他都爱，而且呢你们的益处不在他以外，他需要对神能够等得住。就像刚才那个诗篇，我向来就是等候神，因为我们看不到，我们真的看不到里面深处，我们也看不到远处，我们没有办法，就只有靠神。我们请大家就为我们不能为他做什么，但我们可以为他祷告，他需要智慧，他也需要这种各方面的这个经历来面对这些，真的是不容易，非常不容易。现在就请你们回应。
就是觉得您讲到说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有这种思路上或者不理解的地方，我们常常会自己去想办法，或者说找人谈，就是找朋友谈，或者找一个觉得自己可以帮自己解决问题的人，但是可能就很少像亚伯拉罕这样就是去找神谈。他即使有不理解，因为他和神很亲，所以他也不用怕说，可能我想他不会有时候我不敢找神谈，觉得自己的想法不够好啊，怕被神。但是我想就是因为他跟神很亲，所以他什么都可以告诉神，即使他有不理解的地方。尤其是他的这个理性方面的，有时候我们因为有时候太强调理性，就觉得不应该这么想，或者觉得我怎么会有这种疑问呢，就自己在那里掉在那里面想来想去，想要怎么样克服这个觉得这种想法，又不敢到神面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亚伯拉罕他跟神就是很亲近，所以他什么都可以到神面前来。
我们的理性哈是一个死胡同了，我们如果一直用理性来解决问题的话，到后来就是会入了迷宫哈。那耶稣已经讲了，我不称你们为仆人，而称你们为朋友，要我们为友。 我们就好好用这种友情跟主耶稣的友情哈。
嗯，
是的。
我记得那时候在整理您那个主日学班上的录音的时候，大概是前几个星期吧，你们就谈到，就是说是美方有谈到说，与其那个自言自语要去对神讲，因为有时候你转向神的时候呢，其实那个问题在讲的过程中可能就解决了。当然我们可能不是像亚伯拉罕这样子，就是面对面的，或者对神的声音听的不是很清楚，不过我觉得常常把自己思路转向神，碰到问题的时候不是自己在那里翻来覆去的想或者该怎么解决，马上把那个思路转向神，其实那个是很有帮助的。有的时候神就是会给你一个想法，你是自己靠自己的那个精力啊，自己的那种智力是想不到的，不一定是说一个很清楚的，我自己的体会就是一个很清楚的神的声音或者神的话语，但有时候神会给一个有一个想法，我知道那个不是出于我自己。
是是呀，反正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学习的哈，就是神成为亚伯拉罕的朋友，我现在说是在旧约哦，那耶稣要我们为朋友好不好，我们就像亚伯拉罕一样那么的敞开啊，那就是跟神就无话不说啊哈，那我们会扩展我们的各方面啊，我们的视野，我们的理性，这个都会扩展，不然我们就会关在一个自己的这个象牙塔里面。刚才你提到一个问题说我们听不到，其实这个听不到跟我们跟他说话是有互动关系的。哎呀，我们如果无话不说，那我们就很会敏锐，而且那个频率就对上了啦，可以这样讲吗？好，自言自语的话，你是对跟自己讲话啊，那或许神在旁边听，他不是或许，他就在旁边听，可是你不对他说的话，他也不会，这就是自由意志，他尊重这样，他就不去打扰你，可是他在旁边听，他都知道。他很了解我们，刚才那个三篇说我们的心是他造的，他当然很了解我们，他还在旁边看我们，他在看顾着我们。那当我们愿意跟他对准那个频率跟他讲的时候，牢骚也好，不明白也好，撒娇也好，我这样讲了哈，我觉得说这样比较实际哈。那宁可第一个去找他，然后我们就从这个当中，一方面我们就更能够听到神要我们跟我们讲什么。
等于说如果我意识到我的思想在跟自己讲而不是跟神讲，就转向神，就是把这个问题带到神面前，
是
就是
是的，
有的时候是在那种自言自语中那种模式你不是一下能意识到的，但是就是如果一旦意识到就马上转向神。
嗯哼，是的。
我觉得这个是我后来意识到的一个 struggle 的问题。我觉得在听刚刚讲到那个理性我后来发现我是真的比较是从理性去认识上帝哈，然后是去，所以我有时候听到别人说，哎呀，他跟神说，哎，神跟他说这样的，哎，是挺羡慕。然后可是我发现说在听神的声音的时候啊，我的理性好像真的就是一个拦着，我不是很确定说那个是我自己的声音还是神的声音。后来我发现说，其实后来我就不敢了，我就圣经上有话说，他的意念，像我何等宝贵，和这个其数何等众多哈。我后来其实发现有时候其实是他，然后呢，可是我的理智可能就会说，哎呀，这是我自己想的。然后有时候呢，我真的很心想象的，我会按照神可能会回答我的模式去揣测，就可能就是这样回答。可是我那个意念，心里的意念，哎呀，我觉得这个理性对我来说是一个拦阻。师母有没有什么建议还帮助？
好，有没有谁先回答？我去把那个线拔掉一下哈，因为那个这样子会。你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不要就是能够把这个理性的模式能够破除掉，是这个意思吗？
我也不是说我不要，可是我刚刚听到了，哎，我是想说我一路以来这么的 struggle 这种确认神的声音，就是说不是 好像就是在那种我会否，如果这真的是出于神，我会有时候会否定，就是我不敢去那个，然后或者或者是我真的是想确定神，有时候我自己的理性会跑出来说，哎，觉得神应该是会这样那样回答我的，那就说那个就我觉得那个理性太强，让我
分析，会去分析吗？分析吗？
哎，我那个是一个很自然的，我还不去分析啦，就是可能分析后来说，哎，这个是不是分析是后来我才发现说这个，
那是不是有点这个意思哈？我想了解问题，好像不确定，
对，就是这种。不确定，那我现在比较好一点点，可是我觉得这有这么多的刷酒，我就看到有人很单纯了，他们就是他就说神跟他说，这个不见得他是信主多少年哈，有的就是很容易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的理性跟把神框在一个框架里面，对我就是说我如果有一个那个意念的时候，因为神他不是用那种 audible 的 voice 的样子听跟我讲嘛，那个这个，所以我在理智的时候，我会把那个应该是这样，就可是后来我就会马上否定啊，这个可是我想的，所以我在跟神互动，但现在比较放手一点点，就是说我就存心去接受，然后如果是真的。也愿意，就是可能是会错这样子哈，那这样比较放松一点点。不过我是觉得这么多年的 struggle， 对，就是那个理智，我把神的路，我认为他会怎么回答的这样子，我在当中，
好，那我有个建议，这样了好不好？其实神是看我们的心，我们心是很愿意听神的。这个心是最神在鉴察的哈，所以至于我们能不能理解神在讲什么，这个理解的问题呢，我们就先放下来，就当作说我没有能力，是不是神要这样子哈？但是只要你祷告交托，
我不是没有理解，我是不敢接受呀。我对听神的是个没。对信心的问题，我想可能也
那是不是、okay. 那是信心的问题，
就是我有可能，也有可能是就是我可是我发现在寻求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其实真的是神跟我讲的，有一些其实是我自己想的。
如果神知道我们的心是要听他的，我们在寻求他，然后有一些我们自己想的，他也没有阻止我们，他是可以阻止的啊。为了爱我们，他会知道怎么样让我们去尝试，然后从这里学习，或者是说呢，就是让我们练习了啊。那如果他没有阻止的话，那我们就要从去学习当中，应该从学习里面。这个事情的结果就让我们学习到，那让我们就可以有一点好像已经有这个练习了，应该会越来就越能够，如果说你是害怕说有自己的主张自己的想法的话，那神也没有阻挡你，那你去做了之后一定会有一些学习，这是我的意思。从那些频率上面，那我们就知道说好，以后我这个事情我就是会有一个分辨，会不会这样？
当然我现在好一点，可是我只是在想说为什么有些人这么容易啊，有些人都没有那么复杂的这种去这种不确定跟什么，他就是神跟我说了，然后他也就去做了。有一些刚信主免没多久的，也不是哎，他们就很容易啊，这我都不太知道为什么这么容易。
我可以分享一下吗？
好的，好，请讲。
刚才苏琳你讲的那个单纯哈，我就用我们跟我们的孩子跟我们沟通一样的哈，其实不复杂。为什么不复杂呢？因为他了解我们是爱他的，他可能有的想法想得很那个很幼稚，甚至很可笑，但是 他们也会说，嗯，你可能会觉得我很可笑，但是呢，他也会讲出来哈。我觉得，就是跟神哈，就是要放，就是我觉得是一种完全的信赖的关系，这可能就会使我们变得单纯。我就在想说，其实在跟神这样的听神的声音，跟神的走，不能说我步步都啊，每一次都是完准确无误的，或者就是说，哎，我的祷告也一定是或怎么样。神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训练。我觉得刚才师母讲的一点就是特别好，就是那个心，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要跟你说话啊，然后我也想听到你说话。然后呢，神他会来教导我，让我的心更能够进入到他的心里边。但是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单纯的信，哎，神跟我说这个，我就很单纯，没有那么多的。你讲到说为什么他们那么单纯，为什么没有的话，我是觉得说有时候我们自己可能想的太多。我就是有时候我觉得要把自己交出去，就是交给神，就信靠他嘛，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信心，很简单的也都是信心。嗯，我认为是就是。
Yeah, 我想一个有一个障碍是我其实我怕错，我怕错，然后就迟迟的，我倒不是说我不信神，我可是我怕我自己那个。
那其实那也是个信任呐、啊，我觉得就是我觉得错要不就是我在错误当中。反正我的心是对的嘛，对吧？我有时候可能不是那么的准确无误的到位，然后呢，所以的话呢就会怕错。其实那就是这样转回来，就是一个完全的信赖。错他会带领我，但是我的心是对的。
对，现在是好，我觉得是有好一些。不过就是我就挺羡慕他们那些其他就没这种障碍的。
我们刚刚
说一句吗？
谁比较说话请讲。
你因为刚才提到这个怕错，我这样说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啊，就是到底这个错或者再怎么行是神决定，他有没有能力引导，还是我来做主？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可能神会觉得我是错的，所以我就不说。觉得一个是主权交出去，另外一个如果是我也是以前有这种慢慢的跟神越来越亲近，发现他是慈爱的，其实就不会说我是不是我做错了就会得罪他或者惹他不高兴。这是我如果
当然原则还是有的，很明显的那种是非那个是我们都能辨别的，而且是在这些很细微的个人带领上哈，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信任。
有一种叫做良心过敏，等于说呢，有时候我们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一种极端性的东西哈，比如说像我们说恩典跟真理哈，是应该是一致的，是一体的哈，可以说一体的，等于说是一体的两面哈，神耶稣是满满的有真理跟恩典啊。那通常我们的从以前好的模式到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会有我们个人的特性，那个特性呢会在这个被神在塑造的过程当中会帮我们调整或帮我们翻转或更新啊。但是我们会有一些我们过去的模式呢会有极端性的好，比如说我很怕做错事情，这个不是说只有信主人才会，就是我不喜欢做的不完美，或者是我不喜欢做我只不容许我自己有犯错，或许这样讲好了哈。那么来到神的这个家中的时候呢，我因为有公义啊，如果我从这个公义这边更去领受的话，那我对这个怕做错这个可能就会又更严重。好，那如果说我从这个神的恩典来领受，那这个是要一致的哈，这个不是说哪一边只能重哪一边轻哪一边，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会有一种极端性的一些跟以前的这个所谓我们的什么叫做我的肉体也好血气也好都有哈，里面有一些痕迹啦，所以我们叫做罪的 罪害哈、啊，不是我们故意要这样子的。所以我不晓得哈、啊，我不是很理解啊啊，苏林现在在讲的问题哈、啊，因为没有很具体化，我就不太理解。但是呢，有一种情况，我有看过很多例子，叫做良心过敏 ，over， 就是你的那个良心的反应 over， 啊，像妈咪她就有这样子，她去如果看到有个东西，她去啊买个东西，然后看到东西掉在地上，她就要把它捡起来，帮人家不是她丢的哦，不是她，她就把它捡起来啊。那甚至呢，看到另外一个地方也有一，不是只有捡那一件，连另外一件她都要捡起来，不捡她就会心里就不安。好、啊，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呢是极端的，完全没有反应，哈、啊，就是好像那个良心有点好像有点长茧了一样，哈、啊。我个人是觉得说，那个良心的过敏本身是一个好的，本来是一个好的一个功能，但是过分了、啊。那过分的时候，圣经说圣灵要帮我们结出节制的果子。圣灵可以帮助我们，他帮我们结出节制的果子。好，那这个就有点类似人家在讲的强迫症了，就变成这样了，就一定要去这样子。好，那它会变成一个模式，所以我才刚才用一个破解这个字眼哈，我想我讲的太快了哈，但是我不晓得书林是不是属于这种问题了哈，但是我知道有这种问题，就是过犹不及，就是极端性的。那神会工作，神要工作。那个极端性的东西要把它弄到一个，要把我们做到一个地步呢，让我们可以很安息的在神的恩典跟真理里面被保护，好像在一个很安定的一个家里面这样子。
我在想可能有可能这个几年好几年前我跟Dr. Kaufman 谈过这样子，有一个机会跟他聊过这种情况这样子。然后他那时候好像是说有些人是会比较那种就是 over conscientious 那种
right,
种
right, 好好是
那个我那时候不太明白他讲的，可是我还是觉得现在不过感谢主的是神真的是有帮助我了，这个我得很感谢神这样子。
是
就说虽然我还没有办法像有些人就这么能够这样单纯的哈，然后这个可是我觉得神还是在帮助我。
当然是的是的，他如果不一下子把我们把那个刺拔掉哈，表示说他还要教我们呢、啊。啊哈，那我刚好跟你相反，我是很在意在学习什么呢，我的良心要有一点警觉性。因为我过去的模式可能都太自信了。好，好像我是这样子，然后一定就会产生出来一个对的结果或怎么样。好，所以呢就好像我太信任我的良心了，有点类似这样。好，不是毛病哦，不是毛病。但是呢我还是到后来还是要像刚才刘磊讲的，我们还是要把它带到神的这个权柄下面。所以我很喜欢那一句话，就是我们的神比我们的心更大。好，我的心怎么定准我这样对还是错还是怎么样好不好，我不能用那个做我的标准，我要放到神的下面，神定准了，神认可了，那我就可以放心。那是约翰一书第三章后面有一个经节说我们的神比我们的良心更大。所以良心是神给人的一个有功能的一个意识，良啊，善恶的意识、啊、那是很好的，神造他给我们是个好像一盏灯一样哈。那我的话我就要学习说不要太大意哈，不要以为我自己这个好像蹭一蹭这个蹭哈，我们的蹭有时候也会有会有不准的时候哈，这是我的学习。
我就简短的分享一下，像苏林这个问题我也有类似的，就是说早期也是、就是说我会、所以我就有一个习惯，就是常常会去找人家谈，不管是朋友也好或者什么，因为我就是对自己的一些这个就是有不确定性，或者是有时候就是一种习惯。那一直到最近、也不是最近啊，就是但是最近就特别明显，我就学习到说哦，好像要先跟神谈，因为你也是这样教的、所以我就
是的，
但是总是还是有那种不确定性， 然后呢，但是现在状况有稍微好一点，就是说我至少是就是说会有意识到说要先找神谈，谈完以后，诶，如果觉得好像还是需要找人谈，或者是那个或询问的话，我再去做这个动作。然后呢，有一个例子，就是上个礼拜就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有一个朋友啊，然后他就要找真心来帮他做保证人。那当下我听到这个，我就是第一个我的反应就是 no。因为我一直记得说圣经上有讲说不要做保证人什么的，嗯嗯，然后呢我也不喜欢，就因为我们也没做过，然后我们也不喜，我也不喜欢去跟人家牵扯这些东西，但是呢我又知道这个朋友有困难，然后我就这种就是然后又觉得说这个爱心然后这个友情然后这些东西就是五味陈杂，可是我又想听神的话，然后自己就然后我跟真心两个也很为难。然后这个朋友呢也是就是我们是有说哦给我们一点时间，可是这个朋友好像对于这个时间的概念跟我们有点不太一样，然后我就觉得有压力，
嗯，有急，嗯，
然后对，然后后来我就跟真心讲说那去找周牧师，所以真心就打个电话给周牧师，然后我们就稍微counsel了，就是谈了一下这个状况，然后牧师也给了一些他的那个，然后之后呢我就跟真心两个人就祷告，但是呢还是不知道，就说大致上是知道说我们是应该要拒绝，可是对于他这种状况然后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跟人家拒绝这种东西，因为就牵扯到这个友情朋友的这种关系，然后呢，嗯，然后呢刚好好像是前一天吧，然后我们不是刚好查经就讲到巴兰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就要听神的话，可是然后后来我自己跟自己就说内心说我要听神的话我不管，但是然后我就说这个友情不要也罢，如果是这样的话，可是总不能可是我总不能对对方讲这种话吧，总是要稍微就是有爱心一点的这种表达嘛，对不对？然后到了第二天，然后后来我就祷告完了，然后我就睡觉了，然后我就把这事就有平安。然后至于说要怎么回应，我们也没有想好说什么样的言，用什么样的言辞或者是怎么样，因为我就把这件事情交给真心去处理了。结果到了第二天，然后我刚好跟一个朋友见面，其实我是没有想要跟他谈到这个事情，只是在结束后面呢，振兴又给我一个简讯说这个朋友又跟他又给他另外一个方案。哎呦，然后我一看我就觉得很烦。然后在跟这个朋友要就是要分开之前呢，我就跟他稍微讲了一下。那我这个朋友呢就因为他这个律师，然后他就跟我说就给我两个，他说从律师的角度他说怎么样，然后从朋友的角度他又觉得怎么样，然后我就觉得说哇，这就是神给了我一个就是让我又更一步一步的更坚定说我要听神的话，然后就是按照圣经说的。因为前一天我还一直去翻箴言，我把箴言一到三十一章把那个神说的那个有关于保证人这个事经节我都找出来了。
嗯哼，
对啊，但是然后后来我们也是就是有就是回了，然后所以我们就真的很有平安，然后也感谢神让我们有这种勇气回复这个，然后按照神的话语说，因为我发现事后我对这个朋友的这个做法我就觉得已经心里有一点不太舒服了，但我想说哎呦还好没有，要不然都没有为他做这件事情我就已经开始心里不舒服了，对他有意见了，更何况如果真的有牵扯到什么，我说这个真的是神，所以智慧神真的是智慧的神，
是的，
让我们免去很多不必要的东西，但是这个中间的挣扎，然后还有就是对于这个一些这个我觉得就是跟那个苏林的有点类似，可能不完全一样，但是我觉得就是有这种挣扎。
其实就是一个考试了，
对啊。
课上我在讲说，我们其实不管是试炼也好，或者是试探也好，对神来讲都是一个考试，那我们都可以得到益处。好呀，是感谢主，
是的，是 的，
好大的一个体验哈，是。
对啊，然后经过这件事情，然后又给我一个也算是信心吧，然后也是像之前周师傅讲，有时候我们人也是想的太复杂了，然后呢，然后这个信心建立，就下一次我就会越，就说神的话，我就会越马上更快的去听从这样。
是，就练习到练、
啊、是的，是的，是的，
呀。所以我说分辨哈，分辨对还是错，其实是在后来你才分辨的，对不对？哈，你先去练习，行出来，然后你就可以分辨了，对不对？哈，所以我最近就得到这个答案，说为什么神不让夏娃吃善恶果，吃的只是知识而已了，哈。好，对不起，我补充一下，你讲完了吗？你讲完了吗？
我讲完了，我讲完了。
好的，好，那我补充一下刚才那个良心过敏哈。良心过敏，或者是说呢，良心做主啊，以前我是用我的良心做主哈、啊。那啊、这个两个的都是一个啊、过跟不及的事情极端，但是有一个要注意哈、啊，不要变成别人的良心。听得懂我的意思吗？把自己的良心当别人的良心，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谁解释给我听一下？
就是用自己的过敏去衡量别人，可以是这样吗
？OK， 呀、不一定是过敏的 啊，不一定是，就是用你自己的良心状况，不管是过敏不过敏哈、啊，去当别人的良心，就会变成呢，帮人家做准，就是去衡量别人了、啊。哎，这个是一个良心上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这个啊，法利赛人的问题，嗯哼，
所以就是
肆意，嗯哼，
就会变成说，如果他的这个反应跟我的良心不符合的话，就是就变成、
这个、是毛病啊。
其实这也可以说是自主吗？就是其实不管是当然那个自意呢看起来是比较明显的，但是这种良心过敏呢，通常是它是比较看起来比较 positive 的。
我想想我过去有没有这样，我有没有这样，
我的意思就是说不太容易察觉到这样子，但是也是另外自主
的话哈，自己的良心。
师母，我可不可以插个嘴、
啊、好，你讲。
就是是不是我的理解，就是不是说，因为我当时在那种状况下，我就会想说，如果我是他，我跟郑欣老师就是说，如果同样我们在那种状况下，我们的做法就会跟他不一样，因为我们的良心是这样子处，就是说因为神、然后我们这样处理事情，然后可是他的处理方式就让我们觉得好像有点就是我就是简短的说，就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良心然后来去衡量，就是说去衡量说，哦，如果我们是他，我们就不会这样对另外一个朋友，或者会给另外一个朋友多点时间，或者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因为我们有这种想法，所以才对他后来的，就
是
对他的一些处理方式就有一些意见。
是的，你这个就是已经是这个意思了，等于说呢，你变得有论断了。你本来是处理你要不要去帮他做保的事情而已，但是因为这样的事情你就对他有论断了，这样的话这个是我们要避免的，特别是一个神的儿女我们要避免的。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不要论断，哈哈、
了解了。
对对，是的是的，你这样讲这个例子很好，很实际。你们的这个分享哈，对一些听录音的人是很有帮助的，我亲耳听过他们跟我讲说，他们从讨论中得到很多很实际的帮助，好，所以这个分享是很好的，询问啊，或者是分享啊，就都可以很实际的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上面去。
师母啊，我就在想说，就很今天说那个神是我们的准则哈、啊，我就在想到这个论断和过敏， 或者这个哈，就好像是在这个准心的两边哈。但是不管怎么说，一个是会自己就是可能像，如果说树林他讲的会自责会害怕做错的话，这个敏感，但是也是没有在这个准心上哈。那那个论断呢，也是在准心的那一边。我觉得可能这两个最后其实真正的自由和那个点哈，就是因为之前我们一直讲的说我怎么平衡哈，说那我怎么平衡我的这个，我觉得
等一下我打断一下哈，我的意思是这样哈，看看跟你理解不一样。我的意思是不在准心上面的两端，一个是过敏，
嗯，
一个是太信任自己的良心，
嗯，
一向良心做主，
嗯，
但是这个当别人的良心这个论断，这个已经不是在这个
这两个中间了，嗯，
嘿，它不是属于在这一类的，
嗯，
属于病态，这是病态啊，
嗯，
但是那个论断或已成了别人良心，那已经是一种罪性，骄傲，
嗯，
呀，嗯，OK， 好，你继续，
我就觉得其实不管是怎么样哈，都会带来一个不自由。比方说要是良心很过敏的话，
嗯，
实际上是很痛苦的，因为呢，嗯，良心过敏就会带来很深的自责嘛。我之前也是因为自我价值感很低，就会特别的过敏，
嗯，
对人的言语啊，
嗯，
我自己老是很有负罪感，
嗯，
就是啊，我哪里做的不好。就像我很小8岁的时候，我继父跟我母亲离婚，我第一个那时候其实也不太懂，第一个就说哎呀，我是我做错了什么这样子的。就后来引发到后来的话，就会有很多比方说发生什么事好像都跟我有关系，好事跟我没关系，但是不好的事都跟我有关系，
嗯，
这种良心过敏哈，我觉得特别痛苦。可能像你说良心很稳定，那个还没有这么大的痛苦，但是我就后来我就发现说其实没有办法去让我有个什么样的平衡 overcome 这个问题。但是我就觉得当我越回到那个准心，当我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嗯，
我不断的再回到神的那里的时候，
嗯，
我觉得哎，那个好像那个准心慢慢的哈，就是那个自己的那个就往里边靠了。要不我会一直在那个地方，就是凡事都是用我的它是本能的，它也不是就是刻意的，就说哎，我的
女儿。对，是一个模式，是一个模式。
对对对，
嗯，
所以要打破那个模式的话，就是也要认定一点，就说神他为准，我不为准。我常常对我的良心说，有时候我也是这样哈，又开始又为一些事情，我现在是意识到，我现在逐渐意识到，当我那个情绪，比方是挫败呀，啊，或者怎么那个出来，我就知道我良心又有问题了，我就会对我说，
嗯，
你的感受，你的这样的感受不为准。你不要去听他的，我就跟我自己这么说，嘿，要不我就会陷在那里，我就常常对我自己说话，你的这个不为准，神才为准，然后我就求神帮助我，我就觉得脱离这样的一个模式，就得到了真正的自由。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我妹常跟我说她那种愧疚感的，愧疚感的，我也能体会到，是非常难受的一种感觉。
嗯，是一个拒绝了，对不对？好像要节制。要拒绝说不要，就是这样，所以有点类似强迫症的，
嗯，
的方法。说我
对
我一直要洗手，可是我就说好，我这次就不洗。
对，
啊，那很多病菌怎么办？那就很多病菌吧，就这样。
对，
给自己一个节制了。嗯，
对，
是，
对，对，我。就是我常常也是这样，有时候比方说你心情不好，有时候就有时候，但我也跟自己说，这个不准，明天就好。神也帮助我，真是那样。就是姊妹们有时候就会在这些很细腻的什么上面就会被缠住哈，我就觉得神就在这方面有帮助，回到那个准心。
是的，是一方面我们愿意这样，然后呢也要神帮助我们，好，要神帮助我们。